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330页啊，330页。第四行看起，第四行最后的一句看起啊，为摩经云，智度菩萨母，方便以为父啊。这是经上啊，用比喻来说明，六度里头的制度跟方便度的关系，在华严把六波罗蜜展开为十波罗蜜。十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之后，第一个就是方便波罗蜜，后面是愿力智啊。那么这个四种波罗蜜呢，全是般若波罗蜜里面开出来的啊。那这个说法呢，就比较方便一点。般若波罗蜜是实质，后面这四种啊是般若波罗蜜的应用啊，叫全智啊，就是实质如何落实在四相上啊，对自己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如何把它落实啊？这所以后头有方便愿力智啊。念老在后面为我们解释，达通达空无相，这是大智，随意施舍，这叫方便啊，随意。这个宜是宜人、宜事、宜地啊，一切一切是很合适合啊，这就是合的了，是合学合用啊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人变化，随着不同的事啊，有不同的做法啊，不同的处所，不同的这个时代啊，比如说过去在印度有印度人的做法，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的这一些文化背景、生活习惯跟印度全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要知道他的精神之所在啊，事上呢可以全变啊，不能够完全学习啊。世尊在世僧团的生活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 啊，他们过的生活是三衣一钵，啊，在印度那个时候可以，它是热带，啊，生活简单，在中国有春夏秋冬，啊，三衣是决定不能保暖的，啊，这个都完全全变了，所以衣着这个袈裟在中国就做一个形式。啊，诸位到印度还看到，印度人穿的衣服是一块大布裹在身上。啊，出家人也是这样的。啊，不过在家人呢，穿的是正色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，这五种颜色叫正色。啊，那出家人避免正色，啊，所以就一。他避免有避免的道理啊，那个时候推波饭容易，要是化一元化一间衣不容易啊。古时候布是要人织的，织布很辛苦，所以出家人的衣叫粪扫衣，人家穿旧了不要了丢掉了，出家人把它捡来，捡来的时候一定有可以用的地方，把它剪裁出来，啊，保存到够一件衣的时候缝起来，像这样的一块一块的缝起来，缝一件衣，啊，所以叫粪扫衣。因此呢，这一件衣织料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，这就很难看了。所以把它染色，啊，染什么色呢？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合起来，啊，就变成了加这个咖啡色了，啊，这叫袈裟色，就是杂色，啊，不同好多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，这样子染，啊，脱钵呢也如是，不是说你脱到了，你自己就享受了，就吃掉了。不是的，要脱回来啊！所以脱钵，钵有个盖子，盖好，端回来。回来之后，跟大众在一起，把这个饭倒下来，混合在一起，吃多少拿多少，真正平等的。啊，有的人脱的菜饭好，有的人脱的不好啊！你看。利和同均做到这样的程度啊，没有一点的私心啊。今天出去凑我没有凑到的没关系，回来一样分着吃啊。六合金呢，真正做到了啊，心地清净，大公无私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世尊这些遗风都不存在了啊！出家人没有像古时候那么样的单纯啊，那么样的清净啊！现在最重要是心被污染了，被严重污染了啊！只有。经教我们多看多读，了解当时生活状况啊，然后再晓得佛教传到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啊，它有个好处啊，佛教到我们本土化现代化，这跟人家就非常容易相处啊，到哪个地方就是这个一定懂得就随乡随俗啊，一定是用他们当时的风俗习惯，当地的当时当地啊，这样子大家都欢迎都喜欢。那佛教的教学它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啊，这个是永恒不变的啊，因为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苦就是放不下，就从这来的。那乐呢，放下就自在了。啊，在佛教里专有名词，这叫止观。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止观内容很丰富啊，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啊。最简单的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啊，细说穷年累月都说不尽方便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是身皆空而不取相，受证。这个是第一种，身皆真正了解佛所讲的空义。你心真放下了啊，那么佛所讲的取相受证，清凉大师讲解华严经，把一部经分为四分，信解行这些全都是善巧方便。如果信解行证都像我们凡夫一样，分别执着当中得的，那全都是凡夫，你什么也没得到。必须了解这个意思，请讲。身皆空啊，取不取呢？取而无取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知道一切法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你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空啊。四相上取跟这个空的意思完全相应，不违背。为什么呢？相是空的，四也是空的，理也是空的，当体皆空，都不可得啊。四空因为四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，完全是生灭法，了不可得啊。离空，离是不生不灭的，它没有空，也没有相，也没有缘，它什么都没有啊。但是它能生一切法，能现一切法，虽现一切法，虽生一切法，并不碍空性啊。所以看一切法要看到它的性，看到它的相，看到它的作用，叫体相用啊。那个用就是变化啊，刹那刹那都在变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例外的啊。只有自信不随相变迁，其他的通通都在变，本身在变，也受环境影响在变，全都在变啊。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可以恒顺众生， 但是不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就像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应化在六道里头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这个事情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他一生教学就是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我们看到他坐49年，很辛苦在教学，怎么会没坐呢？啊，无足是什么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所以他不疲不厌。他不着相，我们这个做了就着相。啊，不但着相，而且还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，啊，留给后人做参考，做资料，对不对呀？对的呀。啊，佛怎么看法呢？地球有沉住坏空，你怎么保存？最后还是消失。啊，所以这只是一个短时间的有用处，长时间是不可得。啊，真是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它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晓得这个情形，明白了，自己接受了，就对于一切事物啊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中国多数人没看到这一层，所以对这个流民与后世斤斤计较。他地球没有了，这民在哪里？不谈地球没有，太阳系没有了，银河系没有了，这是佛菩萨知道，所以佛菩萨的心永远清净。啊，你们做他也点头，那为什么？这是你们的境界，跟他的境界不一样。啊，他的境界是痕迹都不着。啊，视现一切法，广度众生呢，真正没有起心动念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才叫究竟圆满呢，这是般若波罗蜜。啊，所以他的意思确实很深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以实相理身，莫能显受，要须方便呢，又因群生令其见悟，其德广大，啊，不二臣所能为，故言善略，啊，善略方便。般若的确是神，很不容易体会，因此也就没办法说明，特别是对于初学啊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这释迦牟尼佛的表演善利方便。佛出世主要就是讲这种事情，讲诸法实相，宇宙万物的真相，真相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怎么讲法？那如何才能叫人相信你所说的？这不容易啊。所以佛的教学 分四个阶段。啊，第一个阶段呢，叫办小学。啊，讲阿含经。12年。啊，12年佛的小学着重在伦理道德教育。因果教育。叫你做个好人。啊，断恶修善。啊，来生还能得人身。啊，殊胜的呢得天身升天。叫你这些。啊，没讲空啊，全给你讲有啊。啊，这是小学。12年的。接着讲方等。方等8年。那是什么呢？这个般若经的预备工作。啊，作为过渡期间，这个地方讲的有大乘，啊，也有小乘，混合在一起，就提升了。啊，8年，8年加前面12年、20年，用20年呢，把基础奠定好，再讲般若，大家就听了，听不懂也不敢不相信。为什么跟释迦牟尼佛20年，这人真老实，从来没说一句假话，从来没有骗我们，大概说这个是真的。啊，不懂慢慢听，慢慢学。般若讲了22年。在第三个阶段。由此可知，佛出世间教化众生是以这个为主题。啊，占的时间最长。啊，反复的来说明，经也最大。啊，大家晓得华严经大，华严经只99卷。啊，般若经600卷，这是佛经里最大的一部经典。啊，华严还摆在其次。论这个经的分量来说，啊，600卷大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主要讲的一门功课。啊，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完全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不像中国人，中国人重视历史，点点滴滴记载下来，啊，也非常可贵，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历史完整，啊，哪个国家都比不上，啊，历史对我们有用处，对世间人决定有用处。啊，它是经验，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啊，中国人的学问就是经跟史，经是智慧，史是经验，有智慧有经验，你的事情才办得圆满呢。有智慧没有经验不行的，有经验没智慧也不行啊！啊，这是世间法了。那中国人这套世间法确实是给全世界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印度不重视历史。啊，他们是一代一代传一代，着重在口传。2500年前，佛门弟子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写成文字，流传到后面。 后世啊，这个带动印度不少的宗教学术，世代都是口传的，看到佛这样做法，他们也这样做法啊，所以印度才有这些古老的东西流传到此。啊，那么般若这第二种就是实相离身，这个道理确实太深啊，离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很难懂。它真有，它真的存在，但是眼看不见，耳听不见。啊，它有没有色身香味触呢？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。啊，你要说是有，体上确实没有。你说它没有，这个体能生一切法，能现一切法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就把它讲清楚了。啊，前面四句不露痕迹。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自信本来是清净的。说自信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真心，不是别的。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，现在还是清净的，永远是清净的，它不会染污，所以它是真。啊，第二句是本不生灭，啊，它没有生灭的现象，一切万物它是生灭现象，就是波动现象。啊，自信真心没有波动现象，啊，第三个是本自具足，他什么都不缺啊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说他不是物质现象，他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他什么都不缺啊。第四句说本无动摇，说明真心是不动的这一句也说明了真心就是大定，自信本定啊，人要修定，最好的时候要把自信本定引发出来。这在无人里面叫寂灭人，清净寂灭，一无所有。幕后有一句话是能生万法啊，能生万法就一切万法，一切万法跟自性是一不是二，一切万法看到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啊！你看到有是你看错了啊，就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，荧幕上这个画面都以为是有， 啊，看电影的人多少人跟着这个画面起舞啊，他笑你也笑，他哭你也哭啊，完全被他所转，实际上他一无所有啊，他的画面就是波动现象所产生的，不动呢就没有了，那动它才有，整个宇宙又如是啊。佛经上讲的法界虚空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动，空间跟时间也是动，它才有，不动了时间空间都没有。啊，《外法》里面对这桩事情就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些事情讲得最清楚的，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是佛门的心理学家。那如果我们说他是心理学这一门功课的这个主要的教授啊，他把宇宙万法归纳为660法啊，天行菩萨认为660法对初学的人来学太多了，不适合初学，把660法归纳归类，归纳到100法，叫百法明门论，相宗入门的课本啊，这个科目110法，110法就是660法，660法就是一切万法，展开了一切万法。啊，那么这100法归五大类。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，这个四大类叫有为法。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，那就不是真的了。后面有六个叫无为法，无为法没有生灭现象啊。虽没有生灭现象的时候，它依旧其中有生有灭的，但是生灭不显灭，真正不生灭的只有一个，最后一个叫真如无为。啊，那个是真正不生不灭。你比如说六个无为法里的有虚空无为，虚空的生灭我们见不到，没有看到虚空生灭啊。虚空什么时候生的呢？开始迷的时候才生的。什么时候会灭呢？你圆满成佛回到常寂光它就灭了，平常看不到啊，所以呢就把它列入无为法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无为，它是很像无为，我叫它做相似无为啊。真正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所以佛的技巧，你看前面用20年的功夫打基础，才讲般若。现在人没有前面20年的基础， 学般若啊，学一些口头的般若、文字的般若，真正般若没得到。如果他得到，他是大乘菩萨了啊，他是法身菩萨了。啊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什么事情？不能劣等，循序渐进，告诉我们这桩事情。如果不需要循序渐进的话，咱们办学校何必办小学办中学呢？直接办研究所就好了嘛，大家进去博士学位不就拿到了吗？这不行啊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，为什么学佛就迷了呢？啊，不先学小乘，学方等、学般若不按这个顺序来，啊，一下就跳到大乘最高峰，用了一辈子的心思，一无所得，啊，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是佛学。啊，现在有佛学博士得到这种世间东西，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变成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，变质了。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是叫你开悟的，是叫你明心见性的，是叫你做佛做菩萨的。啊，那现在人搞的时候，拿到学校去，变成一门功课，啊，拿到博士、硕士学位，搞这个去了。啊，变质了，样子变了，质也变了。啊，那真的要想学佛呢？还得要学老规矩啊，老规矩现在人都不要了，所以这佛法衰了，不但衰，可能会灭掉。没有祖师大德兴起啊，要怎样才能把它树立起来呢？头一个是自己，自己不是佛，你就没有办法把佛教兴旺起来。自己必须成佛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这叫兴起来。啊，都是给我们做出很好的示范。啊，我们成佛，佛才能兴旺。我们不成佛，佛不会兴不起来。啊，兴不起来会把佛灭掉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大家都学你这个样子？你的样子歪了，偏了，邪了。啊，最后这佛法倒下去了，没有了。啊，真学佛的要持戒，要吃苦。佛灭度之前，交代后世弟子，这是阿难尊者问。佛在世，以佛为师， 佛不在世了，以谁为师？佛说了，以戒为师。以后又补充一句，以苦为师。能吃戒，能吃苦，所以佛并不是很主张头头恨，头头恨修苦行。佛并不是很赞成，但是他又说，家学尊者始终能保出头头恨，啊，愿意吃苦，老的时候还不改变。他说这个可以帮助正法救助世间。啊，对家学尊者有这样的赞叹。不能持戒，不愿意受苦，这佛法决定不能复行，也就是你决定学不相。你真正学相，这两个是重要条件。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啊，吃人家不愿意吃的东西，穿人家不愿意穿的衣服，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，这个人是什么？这是佛菩萨。念念都是舍己为人。我来到这世间干什么？是来把释迦牟尼的法延续下去，让他不至于灭亡，是为这个来的。为这个来的，就要释迦牟尼佛那个榜样，我们要认识，要了解，要依照这个样子去做才行啊。释迦牟尼佛有五个人呢，他成佛之后度五比丘六个人呢，能行教啊。现在我们做出来了，找五比丘找不到啊，谁肯干啊，我吃这个苦有什么好处啊？人人都享乐，我干这个傻事情。这就不能说服别人。啊，你能干了，你没有办法叫第二个人干。那这个事情是吧？我们干的不像。跟释迦牟尼佛比还差很远，真正要做到了，我们相信，相信什么？自然有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跟你学。啊，这个感应是要用真诚心，一丝毫虚伪都没有效果。啊，中国老祖宗也常说诚则灵，真诚到极处就感应到教，就灵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心全力都是为别人，都是为众生，没有丝毫为自己啊，自己真的放下了啊，真正做到无我无私，这才行啊。有我有私不行啊。啊，为什么你是凡夫啊？凡夫你发的善心是有限度的，他跟自信不相应。 过去李老师常说，真诚心里头掺不得丝毫假东西啊，就像甘露里头不能有一滴毒药，一点假东西把你全毁掉了啊。所以这个难啊，难能可贵啊，啊，真正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，天地鬼神都佩服你啊！你的愿会成就啊！我们就是希望带动啊！啊，知道这个事情，佛教要恢复，不是三年五载就做得到的。大魔祖师到中国传到第六代才兴旺起来啊，从他到第五代都单传的，多辛苦啊啊！到慧能大师他一个人传了43个人啊，禅宗在中国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啊。那么今天佛法衰，大家知道衰到基础了，有没有人呢？我相信有人在深山里面，真修行人，真人不露面的啊，众生有福，现在众生没福，不能保证说未来众生也没福啊。只要众生有福啊，我相信老祖宗起的德非常深厚啊，所以子孙虽然在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啊，我相信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子孙啊，念念在这里守住啊，一个人干，没人知道的啊，因为知道没用处啊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到我们这一代人受苦难受尽苦难了，会有一天醒悟过来。为什么行不通呢？现在就有这个趋势了啊，加上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，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古人所说的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他们现在相信人原本就有一套本能，啊，有智慧有方法解决很多问题啊，知道几千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这个不是预言，是他的本能。现在我们这些人把本能丧失掉了啊，用什么方法再把本能找回来？那佛法就是发掘本能，开发本能，它不向外，它向内。向内就是用戒定慧三识啊，戒是他们的经验方法，定是枢纽 啊，因定生慧，这个慧是本能，这个定也是本能。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这就是本能的定。啊，说明我们的真心从来没动过，现在也没动过，我们的真心在，不是没有了，只是真心外面有个假的东西障碍了它，我们认假不认真。那这个假东西叫阿赖耶，叫妄心。啊，妄心是从波动产生的，就是起心动念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，妄心就没有了，妄心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所以不要求真，只要断妄，啊，妄放下了，真的自然现了。你要再求真，又是一个妄心。这经上讲的就这个意思。那空不能再求空，不能有个空的念头，有个空念头就不空了。啊，无相，你有个无相念头，你已经着相了。啊，无相也离开，那你还有个无无相，还有麻烦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东西想不得，舍不得。你没办法说，你也不能想，你想就有相。啊，你所以中国文字你看看，想，你看这想这个字怎么写法，下面一个心，上面一个想，心里头有相叫想，心里头有分别叫思，啊，思你看，心上的一个田字，那什么格字，画上几格，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分别。啊，你看这个字，它为什么这么写法？啊，思错了，想也错了。啊，真的那个境界是不可思，不可议。啊，不能想，不能说，如人饮水，能安自知。你到达那个境界，自然知道。你问他，他说不出来，你自己也说不出来。啊，这是真相，但是它有方便，方便起作用是。那就恒顺众生啊，它能够应化，不是它的真身，真身不可思不可疑，它的化身，它的应身有思有疑啊，来诱导你，这是方便诱导你入真实啊，世尊教学前面二十年就是方便。啊，到般若二十二年还是方便，真正般若怎么说得出来呀？完全让你自己起入境界。啊，入境界跟入境界的人行，他自然沟通。那跟没有入的境界的人是没办法，完全不通。那可是入境界的人懂得全宇宙一切法，他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不入境界的时候，跟身内身外重重障碍。 这叫智慧。啊，那么佛经这个佛法叫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它就是叫智慧，它一点都不迷信。啊，唯有智慧才能真正了知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真相就是一个自信。现在科学家，你看最近这几年，我们看到科学报告里的有灵这个概念出来了，灵极限。啊，零点能量场有这些名词出现了，这跟佛法讲的自信啊很相应。啊，零用个符号画出来，那符号是方便，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就错了。啊，零是不是个圈呢？不是个圈。啊，零是什么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长寂光，就是佛法的比喻的性海，自性大海，没有边际，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中国人这两句话描写得好，啊，是现在科学讲灵啊。啊，确实，懂的人不懂。为什么呢？做了灵的相，就他就不通了。啊，立这个相啊，他就通了；做这个相，他就不通了。就像此地讲的，空、无相、无愿，人懂不懂？不懂。为什么不懂？做相，做空，做空相。说无相又做无相相，啊，说无愿又做了无愿愿，啊，这就是佛陀必须用20年时间让大家把基础打好。啊，基础的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？是禅定。啊，开始修的是四禅八定，然后再往上提升。啊，九次的定阿罗汉证，阿罗汉上面辟支佛的定比他更深。菩萨51个阶级，就是51个层次不同的禅定。越往上面去越高。啊，佛说了，到第八地菩萨，佛所说的这些秘密他全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了。啊，51个层次，最高的四层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这菩萨这个最高的四个等级，他们全看见。那佛是再高上去，妙觉。啊，总共这5个地位的人，他对于全宇宙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不是他自己一个独知，不是的。啊，功夫只要入这个境界，全都知道。这就不是假的，不是一个人真的的。一切诸佛如来统统真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佛经所谓的科学精神，科学拿证据来。啊，八地菩萨见到了。九地菩萨见到了，十地见到了， 十一地见到了，妙觉见到了，这还能假得了吗？啊，见到的人太多了，我们没有见到的，只要反省，我们自己迷得太深，业障太重啊，从这个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有烦恼，真正有业障，而且非常重。那怎么办呢？要断烦恼，要忏除业障。那如果真的想忏除呢，现在起就不能再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以前的我慢慢忏除，现在我就不干了，不做了，那就是延迟戒律。这下子戒律重要啊，戒律就是叫你的不准做的事情啊。在家学佛无戒持身，真干才是佛弟子啊。在家学佛跟出家没两样啊！啊，本经我们前面所说的十六正士，在家菩萨，哪个阶级的菩萨呢？等觉菩萨，在家的等觉菩萨了。啊，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、观音师至、地藏菩萨是平等的，在家了啊。学佛不分在家出家了，是平等法了啊。那么在家菩萨奉祀出家菩萨，这是表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演戏，教化众生的，演给别人看的，让别人升起对三宝恭敬的心。那没人教他，哎，在家菩萨、出家菩萨的表演啊，你出家代表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们对佛恭敬，表演给看戏的人看。啊，实际上在家出家完全平等。啊，出家也表真宗在家。啊，不用菩萨，用阿罗汉，用辟支佛。啊，目犍连是佛的出家弟子，神通第一。舍利弗是佛的出家弟子，智慧第一。你看他们见维摩居士这在家佛啊，这是出家的阿罗汉呢，佛的大弟子，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，又绕三丈，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，表演给我们看啊。出家对在家佛要尊重，跟见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，都是在舞台表演，都是劝人礼敬三宝，劝人仰慕三宝，学习三宝啊，没有一念私心的，都是做个众生看的，今天做个社会大众看的啊。如果有嫉妒有障碍，我独尊，别人都不如我， 这佛法就会灭掉。啊，那这就是造破活合身的业。破活合身是无逆罪之一，无逆罪就是无间地狱啊，阿鼻地狱。啊，我们今天在造作什么？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真正学佛，我们走的这个法门是个特别法门。我们修学的目标没有定在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自己有自知之明。业障习气太重，烦恼太深，没有办法断，没有办法化解罪业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那求阿弥陀佛的恩德加庇，到极乐世界去断烦，去消业障，去明心见性，啊，去证三空三昧，入如来果地上的大般涅槃。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，啊，这个路子是大乘佛法，啊，是无比殊胜的一佛乘。啊，一定要做最好的榜样给人看。要真干的，干假的不行啊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发愿出家为的是什么？这个初心要保持，不能中途变卦。啊，中途变卦，这个罪就很重啊！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啊，到底就是决定往生。啊，我们除往生这桩事情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小事。啊，弘法利生都是小事。啊，这些事情有缘要做，缘也是佛菩萨安排。有障碍就不做，啊，有缘没有障碍要做，啊，障碍可以克服的也得做，不能克服的不做。这见机行事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啊，我们真的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放下，恶念放下，善念也放下，不求善报。啊，世间什么样的果报都要，你有这个念头的话，你就不能往生，你对世间还有贪念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世间全放下了，古人做的榜样给我们看， 莲池藕叶大师晚年就一句佛号，一部弥陀经啊，他们那个时候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有，没有好的回去本啊，所以用阿弥陀经为主修的课程。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，莲池大师也赞叹。莲池大师在《阿弥陀经》书抄里头引用《无量寿经》，大多数都是王龙书的本。啊，少数的是五种原译本里头。啊，汇集是重要的。啊，汇集要格外谨慎。不能有问题。为什么？怕贻误后世。啊，后来的人随便改经，随便改字。那将来这个经流传几千年就不能看了。啊，所以经常的是错字也不能改，可以把它注在旁边，这个字是什么，是什么字的一个错误，写在旁边给人做参考，绝不改动。啊，王龙书、魏默生他们知道，但是他们还是改动。啊，这就是疏忽大意了，这也是人之难免，应该注在旁边改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些问题出来，下莲居老居士这个会议本真叫千真万确，花了十年的时间啊，真正做到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，没有改动啊，这个大家没话说了。魏默生的本子印光大师批评很多，文抄里都有啊，很长的文字啊。夏老的回忆本印光法师没见到，如果见到这个本子，我相信印祖会赞叹啊，找不到他的毛病了啊，这真正是个善本啊。黄念祖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智慧，不敢用自己啊，而且用是用脊柱，以经论的做注解，以过去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，这个大家一看没话说，而且我们得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。啊，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读了193部经论古人著述啊，他把这精华地方都抄在一起汇集在此地，所以就经是汇集本，注也是汇集本啊，非常难得啊。我们今天修学也是提倡给人做榜样，就这一部经，就这一句名号就能解决问题啊！不但做佛门的一个榜样，也要做世间人榜样。 我们要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做出来。啊，抓到四个主题，认真努力去学习。啊，五伦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四课这个无常。啊，五伦是道。五常是德，啊，道是自然的，不是哪个人发明，不是哪个人制定的，啊，道从哪里开始？从夫妇开始，啊，夫妇的契合谁发明的？谁创造的？没有，天然的。知道啊，从这个道延伸出父子有亲啊，父母对儿女的关系啊，长幼有序啊，这是人伦的大本呐、啊，大根大本呐 啊延伸出去。上下的关系，君臣、领导与被领导，啊，君臣有义，朋友有信，啊，这就把了人跟人的关系统统讲完了。中国古人所谓的没有人外之人，啊，五伦以外没有，五伦包括尽了关系。关系怎么处好？这就是德了啊！所以提出无常，跟佛教的无戒完全相同啊！无常，常是永恒不变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啊，五千年前用得上，五千年后今天还是用得上，再往下五千年还是用得上，它不会改的。啊，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仁者爱人，这是核心。啊，不能不爱人。上天爱我，仁者爱人呐、啊，啊，圣人爱人呐、啊，啊，义者循礼，啊，义什么讲理？所谓的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人情礼法面面都顾到啊，这是义也啊，礼是礼节，礼节是秩序，社会秩序，如果不建立，这社会就乱了啊。将来有人写历史，写这个时代的，这叫乱世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规矩，没有礼。啊，满清亡国到现在100年了，没有礼。你看每一个朝代，你在中国历史上去注意看，大概政权掌握到了5年之内，国家就颁布礼乐了，人民生活都上轨道了。啊，婚丧喜庆的都有一定的礼节了，不能错乱了。 啊，礼有礼服啊，啊，现在人没有礼，上下尊卑看不出来，穿都穿了西装。中国以前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，代表阶级；绣的花纹不一样，也是代表阶级。啊，地位低的一定要向地位高的行礼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看不出来。大概只有军人戴上阶级能看到，其他的全看不到。啊，以前士农工商衣服不能穿错啊。啊，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服装，农民农民的服装，工人工人，它有差别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穿的服装，知道你的身份。啊，就是知道你的这个阶级，便于行礼。啊，与什么样场合机会啊，奏什么样的乐章啊，婚丧喜庆通通都有乐章，这没有了啊。所以你看看二十五史里头每个朝代有礼乐制，那一份资料就专门记载这个朝代的礼乐。礼是叫我们身守规矩，乐调和我们的心啊，化解你的一些忧虑疑惑，让你心情舒畅啊，这个没有了啊。什么时候颁布礼乐，这个国家就正式历史上沉淀承认了这是治世啊，没有这个东西就成为乱世啊。实际上应当是五年之内颁布一礼乐是正当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些老人都在，现在要治理所有的事，没人能担负这工作啊。所以今天中国的礼，婚礼丧礼乱了，乱套了。啊，保守一点的人用清朝礼节，时髦一点的人外国礼节。中国没有礼了，我们都学外国人。啊，外国很多，很多国家喜欢学日本的，喜欢学美国的，喜欢学欧洲的，搞乱了。啊，有很多一些人问我了。他说什么？我说都对呀、啊，就你没有吗？那没有不就都对吗？或者说都不对？这都不对，人家难听啊，都对，没有理了，你怎么搞都对？啊，国家颁布的那是标准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。大家典章文武制度啊，都没有上轨道啊。啊，历史总是下面一个朝代写前面的，没有机会，嗯，它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真学佛是要真正发大心，真正立大志 啊，这是大事业，比世间高，比世间的国宝殊胜。啊，学佛在家出家都一样，不一定要执着出家。啊，出家那是何单如来家业，把世间一切事物舍掉了，放下了。啊，专门做这桩事情。啊，那就要放下了这世间所有一切的念头，不再想了。啊，专门来做这个事情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，先从自己做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修自己是19岁开始离开家庭，到30岁这个开悟，这就是他自己修行，他修成功。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他参学印度所有宗教，他接触过。我相信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。啊，从各个哲学学派里面建立纯正的思想。啊，在宗教里面，我们相信他一定学仪规、学戒律，每个宗教东西都学。啊，他学来，他就表现在生活上，表现在待人接物上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戒律。啊，所以佛门有一部律藏，分量非常可观。啊，这提供后人真正想学习重要的参考资料。啊，要从这开始。现在对于这一门东西有研究的，台湾有个国清法师，啊，这些年来在这一方面下了苦功夫，啊，有价值。啊，他将来能主导这个部门扎根教育。这些都是属于善利方便。啊，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善利方便的榜样。除了这个我们到哪里去学？啊，那么在中国现在世上看不到了，典籍里头有记载，百丈大师的清规啊，是佛法在中国善利方便。啊，完全适合于中国的风土人情。啊，白丈是唐朝人， 我们一般说六祖的徒孙，他是禅宗第八代，那慧能是第六代，啊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啊，丛林就是大学，啊，在这以前，佛法教学是私塾教育，没有正式建立学校。丛林是正式建立学校，让它制度化了，啊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方东伟先生给我说了好几遍，叫我记住，中国佛教要复兴，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。丛林的纲领之事跟现在大学完全相同，啊，丛林里面领导称为主持方丈，或者称为主席，啊，丛林主席就是校长，啊，校长下面由首座和尚管教务的，就是现在讲的教务长，有维诺，维诺是管训导的，现在叫训导长，有建院，建院现在叫总务长，你看现在大学还是这样，这三个职务啊，名称不一样的，他管的事也是完全相同。啊，大学老师称教授，丛林的老师也称教授。啊，教授和尚。啊，要回归教学，让人看到佛教真正的面目。它不是宗教，这里头没有神，没有仙，没这东西。啊，基础教育就是普世教育，叫伦理，叫道德，叫因果，啊，也学一些不太深的，啊，佛菩萨修正的一些课程，一般人能接受的，真正向上提升的人不多。少数人，啊，少数人可以向上提升，啊，等于说什么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华严法华，一乘经典是研究所教的，啊，大乘是大学里面的课程。啊，阿含跟方等是小学、中学的课程。啊，怎么样能把它恢复？我们到斯里兰卡去看，那是小城，它普及了，所以它社会安定。啊，我们看到人民那么样的和睦。啊，他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佛教一个实验点。啊，斯里兰卡出家的话是人人都能讲经。 啊，星期天专门对学生，在校学生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啊，星期天通通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。啊，他们现在主修的就是法句经。啊，法句经也是汇集本。啊，汇集佛在小乘一切经里面所说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啊，都讲这个东西，人家喜欢听。啊，每一首偈子的时候都有好多故事，啊，讲得很生动，很活泼。啊，这些呢，都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啊，总统心量很大，欢迎大臣到斯里兰卡，也欢迎其他宗教。啊，我给他建议，国家建一所佛教大学，培养佛学的教师。国家建一所宗教大学，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弘护人才，弘法跟护法，啊，他都能接受。这很难得了。这是好事，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才能帮助现代社会大家建立信心，啊，让大家了解宗教经典里面的内容，生欢喜心来学习，所有宗教好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学，我们能够理解。如果高深的地方我们不太理解，暂时不动它，不取它。我们能够理解的，我们取它。啊，我们觉得对现在社会有好处的，我们统统把它揭露下来。啊，像变法句经一样，这个种变法，啊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一起来落实，社会的冲突能化解，啊，整个世界和平可以实现，啊，那这就是宗教教学真正变成中国人所说的宗教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。啊，中国人这个宗教的解释啊，在外国人都很欢迎。啊，我们把意思解释给他听，都欢喜。啊，没有一个提出反对的。啊，中国宗教两个字可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。这叫善力啊，这真正智慧啊，落实在生活当中的三诚啊，诚者缺也啊，这个音在古时候念去神，念圣啊，圣是什么？圣是缺啊，圣就是车辆交通工具，有大车有小车啊，四教以集注说，臣 以运载为宜，就是交通工具。这用个坐在车里做比喻，把我们运出三界，归于涅槃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，乘这个车可以出三界，可以出轮回，出十法界，啊，到达涅槃的终点站，取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用这个名词。由于运载工具，使人乘之，过道即过地。法华经讲的三车，法华经比喻有羊车，有鹿车，有牛车。啊，羊不大，羊拉这个车大概坐一个人。啊，鹿比羊大一点，力气可能比羊大些，鹿很会跑，啊，速度也很快。他的车大概可以坐两个人。啊，牛车实际上是马车。啊，马的力气大。啊，马车可以坐好几个人，叫大车。鹿车是中车，羊车是代表小车，小车。用这些东西做交通工具，抗战胜利的时候还有，啊，抗战刚刚胜利，我回到南京，在南京一中读书，啊，南京这一中学校在中华门，我的家住在中山门北面，一南一北。坐车要一个小时，坐什么马车？啊，那个时候马车，我们是小学生嘛，叫中学生，啊，坐这个马车，一个车可以坐14个人，学生，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很熟悉，啊，马车很方便，一招手它就停了，啊，随便在哪里上下，都非常方便。啊，它也有着固定的站，啊，不固定的，随时都可以，都可以叫停，啊，只要它车上有位置。那么现在这些羊、鹿、牛、马都失业了，现在用汽车了，他们失业了，啊，这是比喻小中大三乘。那么小者呢，声闻。中者呢，圆觉，大乘菩萨，啊，所以这叫三乘。法华譬喻品曰：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谓诸法之藏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。之法，啊，这个大乘是一乘，但不尽能受啊！啊，佛确实他的智慧圆满，能力也是圆满，他能够教一切众生。啊，教什么课程？教你成佛。啊，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根性很利的心。啊，比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，这些原理常说，常常提醒我们。啊，佛跟众生差别在哪里了？ 差别在烦恼，佛没烦恼，众生有烦恼，就差在这。如果众生把烦恼放下了，就成佛了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可众生谁能放得下呢？烦恼太多了。啊，烦恼从哪里？就是迷惑来的。啊，迷了事实真相，就生烦恼。生烦恼就会做错事，就会说错话。说错做错就会赶来不善的业报啊！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一切都要自己负完全责任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与别人真不相干了、啊、别人叫你做坏事，还是我愿意去做，我自己不愿意做，他指挥不动啊！啊，所以什么果报都要自己承担，啊，都要自己负责，绝不能够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就罪加一等。啊，为什么？你错怪别人，这个就有罪的。都有果报的，你错怪别人，别人错怪你，你要得这个果报。是，所以是如来的一乘法了，他真有，但众生不能尽受，不尽能受啊，想根系小的，那只有受想者啊，中等根性的，这就给你提升一等。啊，有高等程度能接受大乘的，给你讲大乘法。啊，般若是大乘法。般若在深等就是华严法华，那是研究所的过程。啊，那是一乘法，直截了当叫你成。啊，华严跟你讲的信解行证啊，首先是叫信，信是最难啊，我们都是信的，其实上要拿佛经的标准一考验，我们的信呢都不及格。啊，所以经上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啊，道是成佛，是成佛的根，是成佛的源头。啊，佛如是，在中国，圣贤也如是。你不相信你是圣人，你怎么能成圣？不相信自己是贤人，你就不能成贤。所以中国教小孩啊，小孩五六岁聪明的就上幼儿园了，以前不是幼儿园，私塾。四书里第一句灌输给孩子是什么？人之初性本善，就告诉你了，本善就是圣人，本善就是贤人。你看一进学校就讲啊，希望你将来好好读书，成圣人，成贤人。读书志在圣贤，不再升官发财啊！啊，不再赚钱了、啊，不再享受，不是啊，牺牲牺牲。 是圣贤教育啊，佛教是大圣大贤的教育啊，佛教人像华严经上告诉大家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都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，你一生求学修道就为着这个目标啊，我要达到这个目的，这是学问的登峰造极啊，与世间名闻利养不相干啊，世间名闻利养读书人清楚，那是命啊，不能争的。所以他一生心平气和啊，他一生快乐，快乐就是幸福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修养自己的道德啊，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自然会提升。啊，那佛法里面比如讲的更清楚啊，你要想得到物质的享受，佛教你修布施；你想发财，财布施得财富。你这个如没有教佛教啊，啊，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啊，我想我有聪明有智慧，修法布施啊，我想健康长寿，修无为布施，那佛教人这个，这都是在普世教育里教的啊，真有效啊，越施越多啊，不要吝啬，越施越多啊，佛门真的是身材有大道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你要碰到佛，我想要什么，他教你修的方法，你如法去修会得到啊，自然得到，得到心安理得啊，是用正当方法得到的啊，不是用这个欺骗众生的，那个得到的心不安，得到心安啊，从三种布施上得到啊，但是真正习圣习贤的，他的生活简单朴素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养生，身心健康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年虽然老了，体力不衰，这是幸福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这些人年岁大，经验丰富。我认识张家大师，26岁。啊，那一年张家大师65岁，祖父辈的啊，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啊，那看人多了啊，看我这个样子没福报啊，短命相看不出来啊，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啊，教我的方法过去生都没修啊，现在可以补啊，懂得方法可以补啊，他给我讲这个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在这之前读过了凡四训 啊，了凡四训，命运被个孔先生算定了。啊，20年一丝毫都不错，他非常小心，所以他一个念头都没有了。跟云谷禅师坐禅，坐了3天3夜，没有动一个念头。云谷禅师非常佩服，一个人3天3夜不起心不动念，太难了。问他，你修的是哪个法门？跟什么人修的？有这么好的功夫？他说老实话，他说我什么也没有，命被人算定了，想也是妄想，算了，还是不想吧。他这个定是这么来的啊？禅师一听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是个凡夫。那他就追究问了，这话怎么说？你的命被人算定，20年不曾转动丝毫，你是标准凡夫。他的命可以改，当然可以改啊。命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前身造的呀，自作自受啊，自己造的，自己当然可以改啊。啊，努力修善，往善的上升；造恶呢，就往下降。啊，都有升降啊。你这20年不做善，也不做恶，所以跟您讲的完全完全相同。真叫标准凡夫。告诉他这个原理，教给他方法，他真的回去马上就干，他懂得了，觉悟了啊，心的一发，第二年参加考试，跟算的命就不对了。考试，这一次考试，算命先生算他是第3名，他考了第1名。那头一次跟命运不一样了，信心就起来了，努力修善了啊，每一天改过，用功过格改过啊，改过修善啊，整个命运都改变了，一生都改变了啊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啊，结果他74岁走的，他延长了21年，53岁74岁多活了20年，寿命他没求，自然延长了。命里没有儿子，求到了，算那个好儿子。命里没有功名，就是没有进士，没有举人，他只有秀才啊，所以以后发心求功名，求这个举人，求进士，都被他考中啊，真能改啊，这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。